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诗篇九十篇十三节，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愿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的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你坚立。就这整个从十三节开始的是跟我们说前面的那一大段是相对的，就是我自己分三大段，一节二节是第一个大段，是一个对上帝的称颂和我们一切盼望的根源。第三节一直到第十一或十二节呢是非常悲惨的，就人生在上帝的震怒之下，实在很悲惨。但是即使在十一十二节后面也让我们看到，如果在这个悲惨中人能够学习着敬畏上帝，那么我们会有智慧的心，那么我们敬畏上帝会得到上帝的喜悦。那我们昨天讲的今天也就在继续讲的，就是我不觉得我们要得到上帝的喜悦是只是在将来的哈，在这边包括我们今在世上的时候，谢谢。包括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我们知道神，因为我们认识神，因为我们敬畏上帝，我们就能够保得主的慈爱，我们能够早早保得主的慈爱。这一点是我们在代祷的时候，或者我们为自己生活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求的。我不记得我上次有没有讲过，就是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常常所要表达出来一件事，就是神希望我们早早，包括早一天得到医治，得到平安。就安息日治病的情形都有一个情形，就是安息日那天他如果不治病，那个病了38年的或很久的人，不过多拖一天而已，有什么关系？你要敬畏上帝，要多忍耐一天。可是神希望我们早早脱离痛苦，早早得到好处。对，虽然我们也承认很多时候神的确叫我们忍耐等候，不但是一年两年，甚至一个世代两个世代几十个世代都如此，不过我们还是相信神是一个希望我们早早，我们也希望我们早早保得主的慈爱。那我认为在这篇诗篇里面包括今生的和永恒的，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不是我们将来在天上欢呼喜乐，我们这一生一世都希望欢呼喜乐。我们欢呼喜乐，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都是欢呼喜乐的。那像所以说十五节里面，也就我们昨天也有提，不是只有说我们在世为主受苦，受了这么多苦，所以将来在天堂就加倍的报答我们，完全可以把它也了解成我们今生的喜乐。但是如果我们只有今生的喜乐，而我们没有永恒的盼望，我们最后还是归宿在坟墓里面的话，那也不喜乐。所以有今生的，也有来世的。那十六、十七节，神的作为，神的荣耀，跟前面你的慈爱和你向我们的转回，应该都是指一件事。当我们因着信心，因着重新归向神，不管是一天的第几次，或者说一辈子的第几次，我们归向神，连耶稣说我们对人都要如此，他一天七次得罪你，一天七次说我错了，请你原谅，我们都饶恕，那么我们对上帝岂不更应该期盼上帝对我们的赦免和饶恕吗？以及神对我们的不纪念。是的，神会管教我们，但是那也是对我们的爱啊。好，所以一代一代，一生一世，我们自己的一生，我们儿女的，我们的子孙，都可以在神的荣耀里面，十六节，你的荣耀，都可以叫 我们喜乐，十五节我们喜乐，都可以在十四节保得你的慈爱，慈爱里面过这样的日子啊。每一代都是。那十七节讲的也仍然是前面，我们因为敬畏神，我们因为归向神，神向我们转回，神向我们发慈爱，神叫我们喜乐，神显出他荣耀的作为向我们和我们的子孙。那也包括十七节最后这句话，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那也可以包括说我们所做的工作是到永恒里都被纪念，这是耶稣曾经说过，奉主的名把一杯水给一个小子，这个人不能不得赏赐。那么这个不能不得赏赐包括那杯水是给了一个小子，而且可能当事人给的和喝的人很快都忘记了水的果效，甚至如果他是死前喝了一口也没有救他的命。但是如果是奉主的名做的，也就是信主而做的，这是不能不被纪念的。这不能不被纪念，照耶稣在马太福音所讲的话，就是你那口水是给了耶稣喝，就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坐在主的身上，坐在最小一个弟兄身上，就坐在主身上。那么虽然这是马太福音讲到的将来的赏赐，但我们在新约旧约里包括这篇诗篇一起来看的时候，这个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就是我们的在主里的劳苦，一切的功不是突然的啊。各位，我希望我们常常有这样盼望啊。你如果有爱心，也许你甚至连这个盼望你都觉得不需要，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有这个盼望。因为很多时候世人一定是这样的，包括做父母的、做公务员的或者做台塑的老板的都会这样，就是诗篇九十篇一开始讲的，后面也讲的，就是一声叹息，荣华富贵一声叹息，养育儿女一声叹息，一声劳苦一声叹息，没有任何意义。可是如果我们有永恒的盼望，有主的话，我们的工作是被坚立的。你自己都觉得过去了，好，我们可以很多用在我们身上哈，包括你带的团契，包括你教的主日学，包括你接的电话啊，各位，包括我们伟大的同工的各种伟大的事，包括你的周报，各位，我们的周报大概都回收资源去了吧，多半都是在主那里都记得，不是主的心里记得而已。那周报和周报其他一切的事，主日的交通指挥，每一件事都在主那里被纪念，都将来会有赏赐，也在现在对我们有帮助和造就。可能你都不知道，可是我们的主知道，因为我们手所做的工，也请记得以弗所书应该是第二章讲的吧，我们都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你是神的工作，神借着你手所做的，你打的字，你打的电话，我们都忘记了那千千万万琐碎的事，奉着主的名做的事都被坚立。就这一点跟佛教又是完全相反的，不是虚空的，不是随风而去的，不是没有人记得的。就是这都是我们的信仰，我们也很希望这样的信仰给弟兄姐妹，包括给我们自己一些安慰，因为他是在这样祷告，我们一生是叹息，我做的工有几个记得。我们中国人都有这种空虚的叹息，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要不朽哪里可能不朽，谁记得呢？那么我们的工是被主坚立到永远的，我们的工被主坚立也是我们现在就经历而且享受在其中的。然后我很希望各位，尤其是我们觉得虚空的时候，很辛苦的时候，甚至我们这个话，我们希望能够勉励不管是家庭主妇带儿女，或者是在晨曦会帮人家戒毒， 成功率大概只有3-5%的样子，或者是我们的儿女啊，一个很正常的家庭夫妻，小孩长大了，后来空巢了，觉得空虚，这些通通可以用上帝的话，不只是这篇诗篇，但也包括这篇诗篇的这里，荣美归在我们身上。你不觉得这句话太夸大了吗？你不觉得这句话要求太多了吗？你不觉得跟我们一般讲的刚好相反吗？我们不是一般都讲荣耀归给主吗？这里说不但是荣耀不归给主，而且主的荣耀归给我们。其实如果我们是全心荣耀归给主的话，主的荣美从创造我们开始，从我们父母怀我们在腹中开始，那是一个肉体的形象，那里面也有灵魂的形象，然后从我们重生得救，然后在教会里成长，这个荣美都会存着的。主的荣美存到永远，旧约绝对不是没有复活和永恒盼望的，虽然很多学者这样讲，但是也不是因为只有永恒和将来，我们现在所做的就只有好像是前人种树后人粮，我们种了树，我们是不可能乘凉的，给别人乘凉，别人乘了以后，乘了3-4代以后，那个树也垮了，倒塌了，然后烂掉了。眼睛看到的可能是这样，但是信心眼睛看到就是今生来生的一切的永恒的美好。好，我们下面看91篇。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因为90篇，我觉得实在恐怕是里面的含义，文学也好，神学也好，太丰富了，所以我看到91篇，马上又会想到90篇。住在主，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有一个地方可以住。我们台湾讲无壳瓜牛，我觉得恐怕在全世界很多的城市里都有这个越来越严重的问题。大陆大概是2-3年前吧，有个有名的电视剧引起很多讨论，就是蜗居。在台湾大概没有人看啊，我也没看过。不过蜗居就是，或者那个蜗也可以念瓜牛嘛，瓜居啊，就是你要找到一个壳，我们都是蜗牛，我们是蜗牛。蜗牛可怜的地方就是那个肉软的不得了，就是完全不能遮风避雨，一定要有个壳。那壳大陆那个电影就是那个连续剧，就是希望有一个像瓜牛的壳那么简陋的一个房子就不错了。那我没有看了，但听说就是要有一个住的地方，那么就是要有一个古老的勇气和无耻，就是女人要肯跟人家同居，包括你要找到一个，就是包括好像那里面有讲到大学女大学生要有一个住的地方，或刚出来的要在上海有住的地方，就找到大官，然后主动的投怀送抱成为小三，就有一个地方可以住。啊，我想如果我们只想到这很下流无耻，那实在没有看到那个社会悲惨的层面啊。就是住是重要的，那么可能也有很多其他悲惨的。我有的时候很生气的就是听说啊，包括在我有一段时间住在三峡嘛，三峡很多房子，我们现在也有点这样子，他们说这些房子还有包括仁爱路的那些亿万豪宅都是空的，屋主不但不来住，而且他还有不知道多少栋类似的亿万豪宅，就真的是杜甫还白居易讲的安得广厦天千万间，尽匹天下寒士尽欢颜，就是我要修几千万间房子让没有住的人有住的，然后那些有钱的人，那有钱到离谱了，他有亿万豪宅十几栋很多栋他不来住。我还记得我在欧华教书的时候，那个他们就带我去欧华那个海边有那个阿拉伯酋长的房子，听说底下的宾士轿车就有90辆，就阿拉伯酋长来的时候那个护从的轿车就90辆，他一年来一个礼拜度假，对吧？我们觉得这很离谱。好，我说这话只是在提一下住的地方的一个艰难。 这才是小小的艰难，我们可以稍稍有点理解的艰难。如果你再了解到历史上国有些民族，包括吉普赛人或者犹太人，那个整个的民族没有地方住的地方，那个悲惨。那我父母亲也经过一点，就是逃难的时候，这些都用在我们生活中。我刚刚只是讲到一些部分，我们需要住在一个地方，我们需要有个居所。那我们不因为有信仰，信靠了上帝，神是我们的居所，我们就轻看人间需要住的地方。这是任何一个真正属灵的人不会犯的错误。属灵人不会高谈属灵的事，而不知道人肉体的需要的重要。我们也不会因为属肉体的重要，我们就忘记更重要的是以神为我们的居所。啊，我们信靠主是在至高，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说起来，各位要了解这句话，真还要用小三来了解。这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金屋藏娇嘛。各位，你就是那个娇。上帝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就是为什么至高者隐秘处不是上帝还有个老婆，然后现在又养了你这个小三，要把你藏在隐秘处啊？在希腊神话里有这些故事。这里的隐秘处还有阴下，可能有两个意思。为什么我们不能光明正大的住在上帝的殿中，要说隐秘处和阴下呢？一个我想是指着从下面看，我们是在被保护的状况中，我们在逃难，逃难人的身份就跟那个上万强一样，是不要暴露出来的。我们是被上帝保守的，虽然这个保守说起来也有点艰难，就是我们无处可去，我们的身份，我们的一切不要被人知道。这个也很稀奇，在圣经里面也有讲哈，各位，我们的得救有好多讲法，我们进入神的国，我们得到永生，我们是得救，我们重生了，这是得救。希伯来书有讲到，得救也是得到产业了，承受产业了。神向亚伯拉罕启示，他和他子孙会承受产业。不过希伯来书好像是第六章吧，也有讲到说，我们的得救包括逃往避难所。我不知道有哪一个宗教讲到说，你来信我，我们这里是你的避难所。我不知道有哪个宗教这样讲，可是基督教是这样讲。也就是包括我们今天各位亲戚也好，信友也好，或者加了团契也好，我们在开布道会的时候，大家都会说你到耶稣这里来得到很多的安慰、鼓励、平安、喜乐等等。你不会说哎，来这里吧，这里是你逃难的地方。即使我们有难，我们通常也不这样承认。即使我们有难，通常我们也不会跟别人讲教会是你的避难所。可是旧约新约都一直在讲这个事情，我们要躲到耶和华那里，因为我们需要一个避难所，而且不要人知道。旧约里面最早出现的时候，我觉得是逃城，我们曾经讲过。另外我们也讲过，应该诗篇84篇，在你祭坛那里或你坛角那里，燕子或者麻雀可以逃。那个雨果的另外一个书，不管他的《悲惨世界》另外一个那个《钟楼怪人》，两个里面都有这个逃城的观念。上万强要逃到一个地方，不要被抓。那个《钟楼怪人》里面的那个女孩子也要逃到巴黎圣母院里面，教会是你的逃城。我们需要有的时候根本不要想到说神祝福我的事业、家庭这些了，我要有一个地方逃难避难，抓着那个脚就不要死就好了。各位，可能我们很多人都有这种情形，然后我们需要有一个很简陋的，但是上帝把我们隐藏的，的确真的不是抛头露面。我也不要讲道，我也不要带聚会，我也不要做领袖，我也不要，我觉得可能很多传道人是这样，世俗的也是这样，我们弟兄姐妹也有这样。我就是要有个地方可以安安静静一个人喘一口气。好， 隐秘处和翅膀的荫下有这些保护，还有像什么母鸡保护 小鸡啊，这都有形容的。可是我也觉得可能还有一个意思，各位，我们最早逃避的、躲避的，逃和躲有点不一样，逃是逃难，躲有的时候可以是一个游戏，躲猫猫。逃和躲最早的恐怕是亚当夏娃躲上帝吧，我听到你的声音我就藏起来，藏起来就是羞于见主。各位，我们躲的时候很多时候还有一个就是羞啊，我们中间有我们自己的很多事不能公开给人知道，而我们躲避上帝的时候，上帝的救恩是告诉我们一件事，真的要让我们的罪被隐藏起来，恰恰好就是在上帝面前承认我们的罪，那个罪就被隐藏起来。好，当然可能91篇第一节他要讲的没有这么多的，他要讲的只是自己逃难啊，没有我刚刚讲的这么多，但圣经里面比我刚刚讲的那还要丰富很多啊。好，第二节，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耶和华是我的神，这我们熟悉。耶和华是我所依靠的，这我们熟悉。他是我的山寨和避难所，文字上你看诗篇的时候也熟悉。不过就跟我刚刚讲的，各位，我们加乐团契开退休会，开不是退休会，开布道会，我们不会讲这个地方是你的避难所，我们都会讲，我们一年有4次郊游，这个地方是你的民宿，我们会带你到好玩的民宿那里去，我们会带你吃好的烤肉，这老少咸宜的。我们的从幼期到加乐团契，我们从最大的最小的，我们来教会欢喜快乐，有吃有喝，钟琪姐包的饺子，洗的碗啊，从头到尾啊，不一定哈。应该训练他们做一点奴隶哈，不能我们做奴隶。不过我们生活里真是有逃难的，就是我们说每次讲都讲到大卫的生平是有这样的情形。耶稣在新约也讲，哎，有人在这城逼迫你，你就逃到另外一个城。有的时候灾难不会少的，你只能逃。基督教也讲这样的话，不是我们就只有餐厅，只有民宿，只有旅馆啊！啊，他形容的也是，我们今天已经没有了哈，但是当时有。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这谢师母应该会跟我们讲是什么 ？Papagino 是捕鸟人是，就莫扎特的歌曲里面抓鸟的。我们今天没有捕鸟的，我说过我小的时候还去偷过那个鸟啊。捕鸟人，鸟都会被抓到，那是很可怜了。捕鸟人的网罗，可能也是指着一个东西，这个灾难啊，可能捕鸟人表示那个灾难的难以逃脱。各位，灾难来的时候是瓜牛很难逃嘛，如果你看到瓜牛，瓜牛要逃掉很难了，你踩一脚就逃了，就死了。蟑螂就比较逃得快，老鼠就比较逃得更快，但是要逃得最快的不是鸟吗？它可以飞走。看起来这个时候仇敌有的时候对我们是有天罗地网，你连飞都飞不掉，就有的时候也可怕到晚上会做噩梦啊，你白天没有了，晚上还会来吓你，这个惊吓圣经也讲过啊，等一下也有讲第五节黑夜的惊吓。那他会救你脱离这个捕鸟人的网罗，可能是生活中的艰难。那下面又讲了一个毒害的瘟疫，圣经里也有很多次讲到毒害的瘟疫。毒害的瘟疫对以色列人有攻击过，包括大卫数点民宿以后有毒害的瘟疫，包括可能在 旷野的时候，以色列人发怨言，也有过毒害的瘟疫。当然包括亚述的军队也被毒害的瘟疫。我们明天应该会看到毒害的瘟疫恐怕也包括埃及长子的死亡跟瘟疫可能有关系。也就是这我们又看到了是人生活中的艰难，这也是基督和非基督没有人能避免的。从我们生出来开始，事实上从还没有生开始，现在医药实在太进步了，怎么胎儿哦，他可能缺氧，他可能什么，在母腹中就有毒害的瘟疫了。这是我们很需要神来帮助我们，当然我们也很感谢主。不要以为神的帮助不是借着科技的，现在很多的科技也让我们能够比较远离这些。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求主让我们有可住的地方，我们能够很平安。求主让我们也能够有逃的路可以逃，甚至我们逃不动的时候，有你像老鹰把我们放在翅膀上可以逃难。主，我们求主帮助，若我们当中不管是牧师，不管是年长的，不管是年轻的，我们有很多事情要逃要躲，有的时候甚至真的是我们身边的人，我们求主恩待，让我们能够在你里面有平安，得到拯救。耶稣所给我们的义袍使我们能够抵御任何的枪林弹雨。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莱超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